我们知道今天是父亲节，您的孩子呢？我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跟您相隔两地啊，您也没有办法去看他。您觉得疫情给您这位父亲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多方面的吧，哈。一方面当然就是把原来的计划打乱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望他，和他可以回到墨尔本，这些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啊。这是一方面的影响，使得我们见面的这个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的事件。这是产生一定的焦虑感在这里面，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的疫情呢，使得我们更加亲近一些了。我们在电话上，在 Skype 上面的沟通，比以往增加了多的次数，所以又使得我们更加亲近一些了。
所以等于是因祸得福，可以这么理解
是啊，很多的事情很难去判断它的好坏的。
因为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去见到自己的孩子嘛，您会想他吗？
会呀，但是这种的思念当然跟做母亲的是很不一样的。我从做父亲的角度会更关心他的成长啊，会更关心他目前的挑战是什么。母亲的话会更关心他的生活呀，他是不是安全呢？所以我们两个的关注点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知道您的孩子已经有一定岁数了，您作为父亲，等于说还是牵挂着孩子。您没有想过，孩子在18岁，或者说在某一个年龄之后，就可以让他去自由飞翔了，而不用再去牵挂他这么多吗？
其实我们的孩子离开家很早，他高考在 VCE 考试完了之后的话，是完全我们没有预备好，没有想到，因为就他的考试分数，他可以在墨尔本的任何一间学校，不光是可以去就读任何的专业，并且可以拿到全额的奖学金，但是他最终居然选择去了坎培拉。因为他选择了一个专业，只有在坎培拉的国立大学才有这样子的专业。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所以他从上大学一开始就离开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呢，在我的角度来讲呢，我充扮的一个角色就是支持他。这样子的话，对于师母来讲就是非常困难的。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自己身边，但是我觉得说，孩子长大了，我们需要给他一双的翅膀，让他能够飞翔，就像他小的时候，我们给他一双的手，能够扶持他一样。
您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一双翅膀，让他长大以后飞翔，但是刚刚您还是对孩子有很多的牵挂，很多的期盼，甚至您还是很关心孩子的成长，所以这份牵扯等于说是一直都断不了的，是吗？
对，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哈，我觉得他既是一种的痛苦的经历，但同时又是一个丰富的祝福。就像前两天我们的查经，谈到说你的第一次的时候感到那种挑战，我就回想起我儿子出生，我第一次抱着他在手上的那种的感受一样。既感受到千钧重担，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交在我手中，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父亲哈，他的未来就交在我的手中，这是一种的重担，但是同时呢，也是一种的说不出来的那种的喜悦，就是抱在手上就只管流眼泪，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种的经历，这是人生的作为一个父亲，酸甜苦辣都有。
我们知道您的孩子当年是 VCE 的高考状元，在墨尔本这边，您会把这一切，或者说把其中一部分归功在自己身上吗？
其实我们从来不在人面前提这样子的事情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里面。一方面来讲呢，其实考上状元呢，就像我跟儿子在高考之前预备的时候，我也告诉他，其实那是一种运气，真的是只有一群的人都会在前面，都有可能得到状元，但是只有那几个。是正好那天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合适了，所以正好他就考到这个最高分了哈，所以这是一种的运气，可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种的预备。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不是你自己一定能得着的，但是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得着，你就让自己能够谦卑下来，不是去专注在得第一名，而是专注在如何享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祝福。我记得每次开车带他去学校，就是最后那一学期，就训练他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周围的花草、天上的飞鸟，享受此时，哎。到学习的时候，你就专注学习，而不是成天光想着考第一。这个对他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既有这样子的，我认为是神的祝福，但同时也有人的预备。但是，这个预备更多的是说一种交托的心态进入到考试中，这对他的成绩是极大的影响，因为考试完了之后。曾经有一天，他忽然就跟他妈妈说：“他说我觉得我可能考了状元。”那个时候成绩还没出来，妈妈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说：“我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学都会互相考完试就会互相沟通，他们一致的认为说，哎，Rose 你肯定会考第一。”他就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中间就你一个是越考越开心，越考越快乐。”是这样的情况。
可以感觉到整个这个过程中，您作为一个父亲，其实帮助了孩子很多，尤其是开导他、引导他，让他能够静下心来，让他能够去在考试的同时享受快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想问您一下啊，您觉得您在您的孩子心目当中是一个好父亲吗？
是的，不光是我觉得，因为我的孩子这样有告诉我说，哎，我是一个好父亲。
您得到这份认可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像觉得挺平常一样的，
平
好
常。
像这个不是一个焦点，似乎我没有。当然，如果说完全没有，也是不对的。就是希望从孩子的口中得到这样的认可哈。当然，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开心、很感恩的，因为毕竟这是一种的认证。但是，就像我儿子高考，他并没有把追求考第一的作为自己的目标一样，我也没有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而是跟儿子一起成长吧，这个是很重要。
很感人的一段话，其实很朴实，非常的平易近人，让人感觉到一个父亲其实就是跟孩子一起成长。因为父亲对孩子来说可能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其实父亲跟孩子都是一样，我们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那再把时光往前拨回到您的小时候，在您和您的父亲的这种交往中，您觉得您的父亲是一个好父亲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他是一个好父亲，是从说他进了他的心这个角度来说的，而不是说和其他的父亲相比这个角度说的。好，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度过了那个痛苦的阶段，直到第一个父亲节没有父亲的那个父亲节来临的时候，我哭了3天。最后我决定我要给父亲写一封信，所以我直到写完那封信之后，我的痛苦才终于过去，因为我理清了我为什么痛苦的原因，就是我的父亲曾经留下给我许多美好的记忆，而我父亲的去世呢，就把这份记忆本来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但是他单方面就带走了我的痛苦其中的一大部分。就是在这个上面，就觉得他没有跟我商量，就把我们两个共有的记忆带走了。
爸爸，我想你，非常想你，以至于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很想你。我谢谢你曾告诉我，当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常住医院，习惯了，竟然看见穿白衣服的就会主动撅起屁股等着打针，看见穿飞行皮衣的就会高兴地喊爸爸。我谢谢你教会我钓鱼，为我上鱼饵，看见我钓上第一条鱼，你比我更兴奋。
你丢下自己的鱼竿，急奔向我，几乎摔倒。我为这一切感谢你，虽然我知道，其实这一切是何等的平凡，平凡到几乎每一个做父亲的都能做到。但是，我却为这平凡感恩。正是在这平凡之中，你我成了父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明，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好父亲，因为他留给我许多美好的记忆。
我知道您小时候的生活并不是太容易，您曾经有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的父亲吗？我知道您在您的心目当中父亲是个好父亲，父亲尽力了，但是就是说您小时候那种种经历甚至有可能是因为父亲参与其中而引起的，您会有过一丝抱怨吗？曾经的时候，
有过，在我生命当中某一个阶段当中曾经有过，那就是我忽然意识到，在我的这个情感啊，或者是说情商这个部分哈，其实在这个身体上面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在情商方面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残疾人。我忽然有一天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心里有怪过父亲的。原因就是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他不仅没有对我的情商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榜样的作用，相反还是一个反面的作用。当然现在意识到其实那是错怪了他哈，因为他的成长的环境也是一个缺乏这种情商的一个家庭里面出生的，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不着家的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情商的父亲，不知道怎么样来带自己的孩子。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使得我跟自己的父亲反而是更加的连接了。但是在这个达到这一步之前，是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有关于一段觉得他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作用。特别是我少年的时候，正好遇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然后父亲是作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我有很多的负面的经历。六七岁就被押到台上，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我要来代替父亲来接受大家的批判，那是一种现在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啊。但是你看到六七岁的孩子放在台上，让台下3000多个大人举着手喊口号，恨不得把你撕成碎片，那种的心理伤害啊，是很难去想象，但那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可是当我意识到其实在苦难当中，实际上是我和我的父亲是连接在一起的，是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我的缺陷也是他的缺陷的时候，我就从心里面能够原谅他，也能够更加的靠近他了。
这是一段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经历。其实您经历的很大的苦楚，尤其是代替父亲去受过，但是最后您跟父亲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其实没有干戈的出现，但是最后很感激父亲给您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回忆，真的是一段很美好的父子关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寻求一种父子关系，我们觉得别人家的父亲更好，甚至是别人家的父亲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更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幸福。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们在一起，我们是最好的一个链接，但是我们把目光着眼于别人身上，所以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谭牧师，您觉得您孩子的出生对您和您父亲关系的这种递进升级也好有一定的影响吗？是不是您的孩子的出生让您更理解您的父亲了呢？
因为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那种的欣喜，那种的欣赏对孩子的，然后那种的无私的奉献，一切为了孩子好哈，等等，这一切让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其实我当初我虽然知道父亲爱我， 但是我没意识到我的父亲原来是这样的爱我，我只知道我父亲很欣赏我，但是我没意识到原来我父亲是欣赏我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这种的突然的醒悟吧，就是说对自己的父亲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啊，过去是完全没有站在父亲的角度去体会过做父亲他是怎样去爱自己的孩子，纯粹是做一个儿子的角度认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样来爱我。当我成为父亲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是从父亲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当初是多么的幼稚，是多么的自私，没有体贴到一个做父亲的难处。所以今天在过父亲节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丝的遗憾，就是说常常我们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母亲是多么的伟大，然后我们过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做一个父亲应该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父亲。这个言语之间好像父亲永远都是一个缺损的，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期望没有体会到一个做父亲他的不同之处，他的真正的付出是在哪里。同时呢，也忘记其实我们也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很感谢谭牧师的这段话，尤其在父亲节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可能就是对父亲的一份理解，真的去认认真真读懂自己的父亲。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父亲不会表达爱，我们很多时候会抱怨父亲只给我们留下背影、蹒跚的脚步，甚至是严厉的话语，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可能就是父亲对我们表达的一种爱，那就是父亲诉说爱的一种方式。很感谢谭牧师。其实我在最后的时候想一直想问您啊，就是您会期待您的孩子给您一个礼物吗？在父亲节的时候
我每次母亲节的时候我都期待我的儿子能够给他的妈妈有个礼物，别忘了母亲节。但父亲节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其实很奇怪的事情，我们澳洲的父亲节跟中国的父亲节跟美国的父亲节都在不同的天上面，所以呢，我的儿子呢又是东跑西跑的，他到了那个国家就是按照那个国家的时间来过父亲节，所以常常我们父亲节的时候他们不是，但是他们父亲节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奇怪，他说父亲节快乐，对吧？可是说到礼物呢，去年我去纽约探访儿子的时候，其实我去那里到中央公园跑步，我就是穿着儿子他中学的时候打球的鞋，那我舍不得，因为习惯了舍不得丢，就穿着那个跑，居然他看见了。然后过了两天以后，他是通过网购买了一双耐克最高档的跑步的鞋给我，而且尺码都一样的。哎呦，我穿着，我直到今天我跑步还穿着那双的鞋子，那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温暖，非常非常的满足。
哎呀，真的，其实您说的这点，我想到我与我的父亲。
嗯。
我当时送给我父亲一双鞋，不是因为父亲节，是因为自己当时可能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吧，就是拿到工资了，我给父亲买了一双加大码的鞋，那个码数没有弄对，在我心目中父亲一直是个大脚，后来没预料到我自己也长大了，我总是以为父亲的脚比我大。买了一个大码的鞋之后呢，父亲是一如既往的说不要乱花这个钱，我不会去欣赏的，我会很生气。直到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这双鞋一直舍不得穿，挂在家里的墙上，每天可以看到它。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自己之前所积累的那些怨恨一下子全部都没有了，甚至是有些时候有些自责。对，我没有料到父亲会是如此的去看待我。
是，
很感谢谭牧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尤其是分享了自己和自己的父亲，自己与自己的儿子之间种种的父子经历，让我们 感受到了这种浓浓的父爱。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一些不经意，有些时候很多父亲没有想让孩子承认自己是一个好爸爸，但是好爸爸会陪同孩子一起成长。谢谢谭军牧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夏雨弟兄，也谢谢各位的听众，也祝听众当中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